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神学，周同培牧师主讲。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我们再一次回来讲旧约圣经神学。那我们的主题是说话的神，所以我们一方面顺着圣经一卷一卷书的记录和发展，我们同时要看见在背后神说话，向着谁说话，他怎么说话，说话的原则，说了什么话，这就是构成圣经的主要一些因素。我们上一次呢讲完了撒母耳的工作，他设立了两位君王，头一位是扫罗，第二位是大卫。当然大家都知道扫罗是神不得已设立的，因为以色列人一再的要求立王，而大卫呢是真正神所拣选的君王，他已经寻得一位合他心意的人。这个名称在圣经里面是非常特别，也是神单独一次讲到这个人是神所拣选合他心意的。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大卫和神的关系。那我们说过了，在前三十年，大卫三十岁以前呢，因着扫罗的嫉妒，所以逼迫又追杀，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怎么挺得过来的呢？这段时间不算短的，他从受膏开始，无论几岁，算15岁甚至20岁吧，至少10年颠沛流离，可能还不止15年。那他内心强大，这个力量从哪里来的呢？这个秘诀就是他和神的关系。大卫会倾听神说话，并且由诗篇所提供的资料呢，我们知道他也时常求问神。神对于大卫说话，他领受神话语的方式是多元的，在各样危机中间他靠神得以坚固，尤其我们看见撒母耳记上23章16节他特别说的，所以呢也借着他的密友鼓励他，不是别人，鼓励他的密友的正是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所以我们看见神借着人也直接的坚固大卫，大卫也会惧怕，在惧怕的时候呢，他知道依靠神心里坚固，这是撒母耳记上30章6节的话。所以从这些简单的开场白里，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要读的呢是讲到大卫的属灵生命，大卫的根基，还有大卫的话语。他不仅是听见神说话，他也说了话。最奇妙一件事情呢，大卫写的诗篇变成了今天我们神的话的一部分，这个是很特别的。我说大卫呢跟摩西有一些不一样，摩西可能是神说话的对象，说的最多的，他也记录了最多神的话。大卫不同，大卫直接听见神的话语，或者没有摩西那么多，可是他写下来的篇幅远远值得我们惊叹。诗篇150篇里面大概有一半是大卫写的，如果再加上不知名的，有可能很多是他留下来的作品，那就更多了，所以差不多一半是大卫所写的。在这么多记录中间呢，竟然有神的声音，而神也认可，以色列人也认可，以后把它收集在诗篇里面，成为今天我们 Holy Writing， 这个是圣作的一部分，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言归正传，来看大卫的属灵根基吧。这句话我们就讲到大卫幼年的时候，他呢理解神说话，怎么说呢？我们怎么知道呢？有什么证据呢？我们就可以看见两篇诗篇，一篇是诗篇第八篇，一篇是诗篇第十九篇。这两篇诗篇大概我想弟兄姊妹们学员们都很熟悉的，第八篇是说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讲到神的创造，然后讲到神借此说从吃奶和婴孩的手中完成了赞美的话，或者新约里面，或者是他诗篇第八篇建立的能力，这些话呢都是我们看见大卫很早就因为观察神的创造而知道神的创造背后是他自己。另外诗篇第十九篇也是了，这个诗篇呢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些事情都是很特别的话。而大卫怎么知道呢？多半是因为大卫晚上在牧羊的时候，我心里在猜他是牧羊的时候，因为不然不可能他晚上来看月亮看星星，这些事情都是自然的推测，仰观天象而想到神创造， 创造这位宇宙天地的主是很自然的事情。事实上，很多人告诉我们，早期的教父们，他们所发展出来灵修的关键，就是因为要看神的创造，从外而内，从内而上，从外面进到心里面，然后心里思想明白，就向上发出对神的赞美。这是一个简单的灵修的过程。讲灵修神学，不能不讲的这个教会历史中间，它怎么发展出来的。那我们可以看见这里呢，大卫不仅是有这样的灵修，而且因为这样的跟神的交通，他写了诗篇第八篇，写了诗篇第十九篇。其实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看见大卫的诗篇，这是第一个事情。大卫幼年的经历呢，使他不仅知道神是创造者，而且知道神说话，耶和华也言语纯净，是吧？像诗篇第十九篇，有一他仰观天象以后，忽然转到神的话语。我以前在做一个听众call in的节目时候呢，有一个人常常打电话说，哎，这个宇宙这两本书，一个大书一个小书，大书是宇宙创造，小书是圣经。他说天地一大书，我说是，还有一本书是神给我们特别的启示。这里也讲到神学上一个问题，叫做自然启示，一个叫特别启示。创造是神的自然启示或者普遍启示，而圣经呢，却是神的特别启示。今天我们就是说神的话语。那神的创造其实也是话语的一部分，因为开始我们就说过了，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起初神创造天地，神说话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创造是他话语的一部分，这就是讲的大卫小时候，我猜测小时候。然后呢，大卫有耶和华的同在，这个呢就是从他受膏之后讲得非常清楚的。神的同在呢塑造他的生命，他是一个勇敢的战士。有两段关于大卫的赞美，一段是撒母耳记上16章18节，一个是18章14节，讲到他是勇敢的战士，说话合宜，容貌俊美，这个都是很美妙的词。而且我们看见，因为神的同在是扫罗惧怕，扫罗自己离开了神的同在，他可能也知道神同在作为他的保护，他能够征战得胜，这些经历他可能有。一旦他失去以后呢，就非常怕大卫。我也不能说明他为什么怕大卫，是怕大卫伤害他吗？还是因为知道大卫要取代他呢？这些事情都很难说明，但这个是确实的事情。因为神与大卫同在，扫罗就惧怕，这是记在撒母耳记上18章12到15节。不仅他有神的同在，大卫也是倚靠神的人，这是撒母耳记上17章45节讲的话。不仅是这样，我们刚才说了，他跟神有双向的交通，他有跟神对话的记录，撒母耳记上23章1到4节，也就是特别讲到他跟神中间的关系。不仅神对他说话，他对神说话，神也回应他。所以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大卫的诗篇很能表明他的个性跟生命。我说了，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很多会举到诗篇的例子，但是我们不会一一的解诗篇，那就不得了了，150篇，就是73篇他写的也来不及解了。但是诗篇第5篇，尤其第1节，是一个代表性的话，他是一个祷告的人。而且在诗篇62篇，其实不只是62篇，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子，听见神的声音。特别诗篇62篇第11节讲，神说一次两次我都听见了，就是能力都属乎耶和华，荣耀也属乎你。这些事情是大卫听见神说话，所以我们说他和神中间有双向的交通。不仅这样，我们看见的是神是 dynamically, 就是动向的，自动的向他说话。还有一个呢，他也被动的，大卫用以弗德接受神的话语。以弗德其实是祭司用的，但是在挪伯这个城里面祭司被杀的时候，亚希图的儿子亚希米勒他们全家85个人祭司全家被杀，当然有人逃脱出来，这亚比亚他带了以弗德来投奔大卫。可见亚希图呢是一个大祭司，不然不会有以弗德。以弗德是特别的构造，里面有相看的各种宝石，相看的以色列12支派的名字，所以应当是敬虔的祭司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会借着这些宝石上的字向他显明神的旨意，就是把希伯来文拼出来，这个是乌灵土明判断神话语的祭司。所以神有很多方法说话，这个是可以借着一些被动的方式，神可以显明他的心意来告诉这些受话的人。所以不仅这样，他用以弗德接受神的话呢，大卫也会听先知传话。他不仅是自己是先知传递神的话，有时候他也需要先知来对他说话。顺便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 神差遣先知有些时候是特别来帮助君王的。大卫是一个很谦卑的人，他不是因为自己听见神说话就不接受别人的话，所以我们看见很多时候有人在神的旨意上面争执，彼此说我知道神这样对我说，那你算什么人的，这种话是不对的。因为如果神对你说话，不表示神不对别人说话，我们也要真实的诚恳的听别人说话。当然最后的判断神给你权柄，因为你是当事人，我们都尊重。好像新约的扫罗，他要去耶路撒冷受难的时候，明明知道先知也指着他对他说话，要捆绑腰带的主人什么，神的话语在临到个人不一样的，没有错。但是这些事情呢，都是我们需要谦卑的接受，相信神不是只对我一个人说话。特别是拿单对他说话的时候，因为大卫听先知传话呢，拿单告诉他神的家跟大卫家的分别，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撒母耳记下第七章五到十七节，那个时候大卫起义为神建殿，起先拿单说可以，你的心意很好，神一定祝福的。可是还没有走到中院，神就对拿单说，你回去告诉大卫他不可建造圣殿。这是一很长的一段并且很重要一段对话，但是我们现在暂时不讲那个细节，就说大卫怎么听神的话，有很多方法接受神的话。那而且大卫也像摩西一样的传递神的话，就是撒母耳记下二十三章第二节，并且新约里面彼得就说大卫是个先知，因为他传递神的话。所以从以上我们在大卫一生中间看见大卫怎么样跟神的交通根基，至少有六七种方式神对他说话，这就是塑造大卫使他生根立基在神的话语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跟重要的经历，并且也在这些事情上面看见我们也可以学习有榜样。那好了，我们讲到他幼年或者以后成长一路的根基，更重要一件事情，他常常接受神的改正，神对他说话。大卫呢，在逃亡的过程中间继续着成长。上次我们说到他第一步他离开基比亚，逃离基比亚扫罗的掌控的时候，他去找了撒母耳，因为撒母耳是他的导师。当然他们个别详谈，谈了多久，大卫在他那里待了多久都没有详细的说明，但是至少大卫知道撒母耳仍然在做训练门徒的工作。这些事情我就看见了，侍奉主的人也是很需要有一个说话的机会，而像大卫这样谦卑的人，是撒母耳在晚年的时候也能够为着大卫的职事继续的祷告。所以他开始逃亡的生活，以后到了加特，这里就是讲的诗篇三十四篇了。那篇诗呢，特别是提到大卫在加特逃避扫罗的时候，在雅吉那里装疯。为什么要装疯呢？因为他到了加特那里以后，好了，这回不得了了，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了，扫罗就会来抓他。而这个时候呢，他也许引起加特的麻烦。雅吉王这个加特可能是个封号，所以可能大卫两次投奔雅吉王是不同的君王，我们不太清楚，这件事情很难一下证实。他在那里呢，为了逃避扫罗来追杀，所以他只得把这个形象都改变了，很装疯，把唾沫留在胡子上面，衣服也穿得邋里邋遢的。这样子雅吉最后说，我这里缺少疯子嘛，你们怎么把疯子带来呢？其实是因为在加特那里他听见有些人说话啊，这就是他们以色列国，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个大卫他这一听不得了，所以就赶快离开了加特。可是呢，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他还作诗教导他众弟子要听我的话，所以在那里做了先知性的教导。然后他到了亚多兰洞呢，在这个洞里面大卫深具教训，养相当长的时间。撒母耳记上二十二章一到五节就讲这个事情，也是这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他刚开始的时候我就讲过诗篇三十四篇，他的教导神的百姓，教导跟随他的人。那他为什么可以说我众弟子呢？因为这是他的子弟兵了，跟随他的约有四百人，这些呢都是什么欠债的、窘迫的、心里窘迫，这些走投无路，今天我们说真的没路走的人就来跟随大卫，大卫做了他们的头目。用这两个字说到他们，起先是一帮乌合之众，然后在大卫的带领底下慢慢成型，慢慢成为军队。四百人，大家注意读圣经，不能够读平面的，因为以后这个四百人增加到六百人了。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十三节记得这个事情，起先四百人不错，后来越聚越多，聚到六百人。那不仅在亚多兰洞里他深具教训，他还有属灵的担当。你看他的话多有分量啊，他对亚比亚他说， 你父的全家丧命都是因为我的缘故，你可以住在我这里，不要惧怕，因为寻索你命的就是寻索我的命，你住在我这里可得安全。这个有些时候我们要提出来呀，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这些做神儿女的说话也要像神一样有担当，虽然我们不一定有神那样的能力，但这个胆识这个担当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所以我们看见大卫属灵上的成长，他不仅在那里生聚教训，他也有属灵的担当，并且呢，他还在那里偶尔一两次出去的掳掠敌人，我的意思说拯救了基拉，因为他在那里求问神，也就是因为他拿到以弗德之后呢，他就求问神，正好他们来攻击基拉，有人告诉大卫呢，非利士人攻击基拉夺取禾场，基拉在犹大的南方，大卫呢跟他们中间的关系长老的关系很好，当然就义不容辞了，就去救援。其实他自己在逃难中间，可是想到自己同胞有难时，他一点都没有思考，就绝对要去，但是他也很谨慎，他问他说呢，我可不可以去攻击啊，以弗德的回答就是你可以，他说去了以后在那里会怎么样的，扫罗会不会出来呢，扫罗一定出来，所以这里很有意思，他就去打败他们，拯救了基拉，这也是很微妙的事情，因为他对基拉有恩，照说基拉应该跟他同心才对，可是很现实的，因为大卫的力量实在很弱小，所以他就再求问了，那我进了基拉，扫罗会不会出来，以弗德的回答一定会出来，那么基拉的人会不会把我交给他们，一定会，所以这很妙，有时候施恩不指望回报，那因为扫罗说好了，他进了有门有栓的城，正好我去抓他，那这不就是瓮中捉鳖吗，大卫就赶快拯救了基拉，却没有留在那继续逃回了亚多兰洞，这些事情呢，我们就看见大卫也是相当的胆识，并且他的常识也很丰富，军事的判断并没有错误。那么说到出卖呢，西弗人呢两次出卖了他，他在亚多兰洞这边来来回回，在山上这边游荡的时候呢，有一回在隐基底羊圈旁的洞中遇见了扫罗，正在里面大解，撒母耳记上24:1-7，还有撒母耳记上26:22-23，这个话怎么说的呢，因为他在那里出入来往的时候，西弗人去通知了扫罗啊，大卫在我们这里，你来抓吧，当然这是一件事情，可是人要吃喝拉撒的，扫罗内急了，就到洞里去大解，这个时候他和他的人正好躲在这个洞里面，就这么巧，大卫呢就偷偷的从后面去，他并没有意思要杀害扫罗，不过想让扫罗知道你落在我的手里，他就去割了扫罗的衣襟，但是一割了以后呢，心里就及时的自责，所以我说大卫对于神是非常敏感的，神没有说话，但是他心中已经有感觉了，那个当然事情已经成就了，他虽然自责呢，扫罗大解完了就出去了，然后大卫就对他喊话，他说你看什么，你的衣襟在我的手里，我有机会杀你，但是我没有杀你，因为你是神的受膏者，我万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这是很有名的一句话，扫罗呢当然承认了，说你比我有意，儿啊，对他很好像有点后悔了，叫他一些亲切的名字，叫他我儿啊，因为他比大卫当然年纪大很多了，那扫罗跟大卫的关系并没有一次的被放过而解决，扫罗说了，因为耶和华把我交在你的手里，你却没有杀我，这撒母耳记上24很详细的记载，这是17-18的话，不仅这样子呢，在西弗的时候，再一次扫罗来的时候呢，大卫跟亚比筛夜间去偷营，再次放过了扫罗，他说谁跟我偷营去啊，亚比筛就去了，撒母耳记上26:1-25，其实呢有机会再刺杀他的，亚比筛说你不要动，让我一枪就刺到他的太阳穴里面，当时就把他钉死在地上，你就没事了，但是大卫反而拦阻了亚比筛，那他下来怎么样呢，他就取了他头旁边的水壶和枪，把枪拿走，水壶拿走，他对亚比筛说，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撒母耳记上26:9，所以你看大卫是尊重那个职分，尊重神受膏者，等到他们跑远了到山上了，大卫开始喊话了，他也不是直接喊扫罗，他喊他身边的亚尼尔，他说亚尼尔你这不好啊，因为你没有保护你的君王，没有保护你的头子，他说你看什么东西在我这里，水壶在这里，枪在这里，所以这就折服了扫罗，扫罗说我有罪了， 他说你可以回来，我是糊涂人，大大错了。大卫讲的话真是说，我好像一只鸽子一样，以色列的君王满山遍野来寻找我，我值得吗？我配你这样寻找吗？所以扫罗被折服了，这也是以后就没有再跟大卫面对面征战的机会了，因为他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撒母耳记上第26章21节讲到扫罗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大卫心里想啊，只要我一天在以色列的国境里面，在犹大的国境里面，我总不安全，所以他就决定要逃出国境，不是寻求政治庇护了，而是离开扫罗的范围，所以他就跑到非利士地。这是在撒母耳记上27章1节开始，一直到29章11节，这很长一段。他又回到了加特王雅吉那里去了。我刚才说过了，这个雅吉不晓得是不是以前那个雅吉，反正呢，他到了加特，然后雅吉呢把洗格拉就给了大卫，所以大卫呢就住在洗格拉，同时也说明呢大卫很得雅吉的信任。这一次呢他有一些实力，带了600个人去的，所以雅吉对他也很在乎，也希望他能够帮他打仗。大卫其实也是帮他打仗，只要不跟以色列人打仗，不跟犹太人打仗，他也是帮雅吉王的，所以他们的关系很特别。但是有一天呢，总是一山不能容二虎啊，在那个地方非利士人总会跟以色列人对上，最后一次呢，他们聚集在苏念要攻击以色列人。这个时候大卫就很为难了，他到底站在哪一边呢？他是去帮雅吉呢，还是回过头来去帮助以色列人打雅吉呢？雅吉其实对他很放心，但是雅吉周围的人对他有顾虑，其他的军长都不愿意他去，就是不让大卫跟随雅吉出战。撒母耳记上29章6到7节，所以就避开了直接面对扫罗。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扫罗是跟非利士人力战而死，他死在疆场上面。至于怎么死的呢，我相信他是打不过自己就伏在刀上死了，并不是被亚玛力人杀的，因为这也是维持了君王的荣耀，没有死在外邦人手里。这是撒母耳记上31章1到13节，还有撒母耳记下2章1到4节综合所得的这个结论。当然我们如果要讲这个扫罗怎么死，跟就比较离题了，但我们今天主题是讲神说话，所以我们就回到这个层面来。那我们就看见呢，大卫在错误中间不断的学习。有一个例子，比如说第一个例子讲到他迎约柜，我们听说约柜在以法他，后来在基列野林就找到了，这个当然他是花了一点功夫，其实这也是因为他已经做王了。这个背景是这样，他在希伯伦登基时候呢7年的时间，然后再到耶路撒冷去登基做犹大和以色列的王，他最早在希伯伦只能管到犹大这个部分，这就说明了他因为已经安定下来了才能去寻找约柜。所以这里讲呢，他进攻得着耶路撒冷，把耶布斯人赶出去时候呢，他是已经取得了大卫城，日渐强盛，有耶和华的同在，这个都是整个背景的问题。撒母耳记下5章10节说的，因为他已经有这样的环境，跟他已经有这样的政权在他的手里，所以他可以去做这些属灵的事情。这里呢值得注意，就是说他把约柜迎出来的时候，我们说是乌撒事件，可能是因为当时啊，非利士人留下来记录用牛车来抬约柜，把它抬到伯士麦的田里面。大卫呢想都没有想，既然可以用牛车抬，他也用牛车抬。但是很不幸的，当他从亚比拿达迎出来的时候呢，有一个赶车的人叫做乌撒，因为牛失前蹄，约柜要倒下来了，乌撒伸手去扶他，结果这一来乌撒就倒下来了，所以这个叫乌撒的事件。大卫心里就愁烦，因为惧怕耶和华，不知道为什么受了这样的责备，就不敢将约柜迎到大卫城里面。这个撒母耳记下第6章1到10节所记载的事情，其实大卫没有停在这里。大卫呢，你就看见在历代志上第15章1到25节当中讲到了一些关键。大卫因为读了旧约，他就明白必须用利未人监抬约柜，所以他就清楚了以后，他就再一次去迎约柜，说讲清楚了，只有利未人能够抬约柜，这是普天下耶和华所说明的，所以他就找了利未人来监抬。那我们就猜想了，就可以推测了，他怎么知道的？因为是在申命记第10章第8节等等等等很多处讲到，只有利未人可以抬约柜，必须用 肩膀来扛抬，这个就是大卫学习了。所以在神的话语上面呢，他虽然犯了错误，他很在乎，所以他就去寻找根源，找出原因之后呢，才去立刻改正。这就是大卫可贵的地方，他可爱的地方。再举个例子，就是大卫犯罪，诗篇51篇大家都知道是他的认罪悔改诗。他跟八十八同房之后呢，受了击打，这是撒母耳记下12章15到23节的事情。他因为跟八十八同房，他又怀孕，就把乌利亚杀了，然后就娶了八十八。但是这件事情不蒙神的喜悦，所以他生下来的孩子呢，神就击打他，这个孩子生下来神就叫他死了。但是大卫呢不舍得，他就在生病快要死时一直为他祷告，一直祷告，甚至撕裂衣服祷告。他祷告没有蒙应允，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叫他儿子回来。等到老臣们知道孩子死了，在那里谈论的时候呢，大卫一看情形，他们窃窃私语呢，大卫就明白了，圣经里记载的很具体。他就梳头洗脸，然后进圣殿敬拜。这些老臣们很稀奇了，孩子还活着的时候你这么悲伤祷告，为什么孩子一死你反而梳头洗脸去敬拜神了？孩子死了以后，大卫就沐浴抹膏换衣进殿敬拜，然后回宫进食了。他本来吃都不肯吃，大卫回答了，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这样悲哀的祷告或者神怜悯使他回转，但是既然死了，他说他不能回到我这里来，我必定要到他那里去。意思说大卫就说我也会死，但是我可以去见他。所以这种话呢，就表示大卫对神的顺服跟祷告不得答应，他立刻改正他的态度，他就收拾起他的心情，重新在神的面前。这是悔改的真正意义。而且他也写了诗篇51篇，讲到说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想到求你赐我重新有正直的灵，叫他可以重新活在神的面前，有正直的灵而且可以喜乐。他说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意思就是说西安城是你的，在我的失败中间呢，你来建立我，让我能够成为你所喜悦居住的所在。这是大卫可爱的地方，也说到我们跟神话语的关系。当我们知道我们违反了神的意思，不能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悔改来认罪到神的面前，这就是大卫跟神话语的关系。
周同培牧师继续为今天的课程做一个总结。
所以我们看见他有很深的根基，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课程的结论。第一个，大卫的生命呢是不一样的，他跟神有很深的关系，从年幼一直到发白，他一路的跟随神，因为神的话语是他脚前的灯，是他路上的光，神的话语是他的生命的指引。这就是大卫对神话语的关系。不仅这样呢，他一直在读神的话语，一直不断的要明白神的旨意，神的话语，而且他也教导神的话语。你知道我们读神的话语不仅自己学习，也要教导别人，因为当你教导别人的时候，你自己会记得，你已经教导了，你就变成你一部分，不是光听来的了，而且要去实行。第三点，我们就看见大卫是一个实行神话语的人，他常常受改正，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主啊，你借着圣经所启示我们的，给我们许多的榜样，看见大卫是这样一个跟随你的人，他也学习你的话语，不断的在你的面前受改正。主啊，我们羡慕大卫生命，当然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承受他所经历的那些难处，但是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仍然有一个求长进的心愿，求完全的心愿，求你把你的话不吝惜的教导我们，叫我们长受改正，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显出你的荣美。再一次我们感谢你用你的话来塑造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里，再见。
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祈祷声，救神带来复兴和平，下合一的声。中国的早晨5点钟传来敬拜声，人人都献出真 完全的爱，一心一意为主。中国的早晨五点钟，